四圣地里面的那个里面当那个苦哈，他的那个辩证会苦哈，
八苦里面的对，
辩证会苦哈，跟这个冤亲债主哈，是不是有绝对的关系？
如果是怨亲债主的话，就表示说，过去我们跟他已经有这个很多的这些冲突的因缘哈，所以呢，当然就是特别会因为过去的业力哈，容易形成一种很不喜欢哈，憎恨的感受哈。但是在八苦里面的厌憎会哈苦，其实是在讲这种苦的属于这种憎恨的哈的苦的性质。那它的对象可以不只是这个所谓的冤亲债主哈，只要你冤亲债主有两种状况，就是说第一个是过去恶业啊，过去生恶业所这个形成的哈，那一种所谓已经我们称为这个过去式的冤亲债主啊哈。第二种，你只要当下升起嗔恨心，你的对象哈，其实马上成为你的怨对的对象啊哈。但是那个怨对的对象跟你有没有债的关系呢？哈，当你跟他有恶业的时候，后面就有了，哈，对不对？因为你嗔恨他，他内心也觉得有嗔恨心，就形成了一个嗔恨的业缘呢、啊。这一月缘一旦形成，就是，好、哦，这个你已经做了现在的这个，你这个，就现在形成未来的，好、哦，那个彼此之间的哈、哦、不愉快的哈、哦，种下那个种子嘛，好、哦，那我们现在讲业力的报是一熟果，就是说你现在种的因不会马上现行，好、哦，是要一段时间之后，好、哦，它才会这个产生它的结果哈、哦，所以我们讲因跟果是有时间上的差距的哈、哦。那所以你现在种下的怨对的因呢，哈、哦，当然在未来哈、哦、就会这个形成哈、哦，所谓彼此之间的这些嗔恨哈、哦、的这种潜在的习气哈、哦。那这样也是一种冤亲债主啊哈、哦，就说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嘿。但是八苦里面，比如讲厌憎会、爱别离等等求不得，那是在讲苦的那种不同的性质了。啊、哦，当我们讲三苦、讲苦苦、坏苦、行苦的时候，是一个更大的一个范畴。哈、哦，去讲说苦苦是直接感受的痛苦，啊、哦，这个坏苦是因为一切法无常，因为变动，所以你原本的快乐不可能永远的持续。好、哦。当你原本的快乐因着外在条件消失之后，好，那么就没有了，就是你的乐坏掉了，好，所以因为乐坏掉，因为变迁产生的那个苦的感受，虽然不是当下的苦苦，但是呢，当你有所知觉的时候，好，你觉得惋惜，你觉得这个不忍哈，然后你。这个时候就是一种所谓的坏苦的感受啊，哈、哦。那行苦当然特别讲就是，我们在三界里面哈、哦，哎，坐前面一点好了，在三界里面，因为受到这个业力的束缚啊，所以在异界、色界、无色界中，我们只要在轮回里面，我们都得不到真正的自由，我们都会受这个轮回里面的哈。哦各种条件，好、哦，的束缚，那个就是辛苦啊，好、哦，纵使你这个得生这个无色界的最高的非想处最高的哈、哦，你还是一样不能长久的在那里、啊，等到你的那个福报定力享尽的时候，你还是会掉下来，所以就是说，只要在轮回里面。你就受着轮回的条件限制的苦叫行苦，好、哦，所以三苦讲的是一般的在苦地里面一般的三个最广泛的性质，那八苦呢更把它更细致的哈、哦、分出来，我想特别是在我们生活的哈、哦、那个情境哈、哦、里面哈、哦、的那些痛苦，比如说厌憎会啊、爱别离啊，然后这些求不得啊，这些都动 从日常生活的那种感受苦的状态里面去做分裂，这样子，是应该是这种差别。
那这样子的话，
对，你可以拿麦克风，他们要你拿麦克风，因为有在录音，他们才知道问题的你在问什么，不然我们的常常就是只知道答案不知道问题。OK， 好，请说。
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烟蒸会苦哈？
对，
可以说是不是比较不认识的？然后烟熏在足是宿世的，或者说本来就认识，或者是、或者说家人呐、兄弟姐妹、朋友啦、父母啦这一类的。有这样
怨亲哈、这个跟债主哈、你在我们在讲八苦里面是讲怨憎会苦吗？有讲冤亲债主苦吗？没有啊，
没有。
对啊，但是怨憎会苦的来源哈、比较多会是来自于我刚才讲的，是因为有两种的可能，是过去是你已经累积好、造就了因为过去的恶业的关系啦，好、所以你那个把它讲成怨亲债主，我们是用这个说法好、来说这一种好、但我们特别在用怨亲债主这个字的时候好、这个词的时候，通常指的都是前世好、已经招惹来的好、我们在讲怨亲债主，我们用白话文在讲的时候，其实都在讲那些鬼魂啊，你知道吗？对啊，那个怨亲债主来修催啊，来找的时候，不是指你现当世的，好、哦，你要知道就是说，哈、哦，从业力的角度来讲，哈、我们的过去的业，哈、的现在的，我们现在这一生所遭遇的就是过去业的报嘛，对不对？过去业的报，因为我们有过去有这个无数的哈、这个生命啊。那所以当然造的业很多哈、我们过去造的恶业哈、跟不同人造的恶业里面，六道我们人道只是其中之一哈、在这人道让你遇到的哈、是你这一辈子的亲戚朋友这些哈、对不对？我们现在讲的债主基本上不是在讲你这一辈子哈、欠的哈、我们用冤亲债主怨亲债主这个字这个词的时候、哦、通常我们都是在讲我们前世的、哦、那一些前世那一些，更多的是我们应该想说以眼无法见的那些鬼魂，它的量是比你现在遇到的真正的、哦、一些亲人人类的那种人形的要多的、哦、但是你在这一次遇到的有一些特别跟你就是合不来，你一到遇到他，他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你非常的感冒哈，非常的不喜欢的那一种哈，你好像解释不太出来说你有特别去得罪他或干嘛的哈，那个当然是也有啊哈，但是呢，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现在民间在用这个字的时候哈，特别用说怨亲在主来修催的时候，讲的都是哈，这些是比较属于鬼魂部分的。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哦、那因为他们是你不见的看不到的，但是他会形成对你障碍，对不对？所以我们平常会把很多的生活上的不顺遂的事情、哦、做这种归因、啊哦、就是说是因为前世的冤亲债主来造成了这些障碍等等。如果是这一世的、哦、那都还是有办法解决，因为你眼睛不见的那些鬼魂来找你，你真的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哦、但是我们从佛法的角度讲、哦、他如果是恶鬼道或是鬼魂里面的，他没有办法直接跟你沟通，他只能间接的啊，所以他要让你生活不顺遂啊，比如说民间的想法就是这样子啊，产生很多问题啊，那你觉得很奇怪，是不是这个是不是那个，那想了半天以后，哎，发现可能、哦、你找到的这个可能的答案都没有效的时候，你去想说会不会是过去世的怨亲债主、哦、这时候有人会去布施啊，或是去问师父啊，去什么民间的很多该问啊、哦、去干嘛、哦、指的就是说透过某些法事让这些鬼魂得到他要的东西，所以呢他的内心的这个、哦、渴求满足了以后，他就不会再来、哦、这个找你了嘛，对不对、哦、 这一世的具体的人事人的这一部分，如果说还是会遇到啊，可是这一部分因为他会直接跟你讲啊，他会跟你有产生一个具体的一个接触啊，所以你是比较能够去了解的，你是比较能够去了解的。那所以在这一部分这一世我们会说我们遇到的这些所遇到的人都是跟我们过去有缘的，但是如果是在以人类形态存在的，你如果了解他真正要你要希望跟你要的东西，你能够跟他化解的话，我想这个这是比较容易说容易是因为是了解的关系，不见得一定就容易了，但是就是说他就是可以透过你自己的跟他的关系的改善这方面可以这个变成就是说我们其实在讲怨跟亲两个字是指的是说你生活里面有些人你觉得你讨厌的你觉得亲近的就是这两类型的人，这两类型还是跟你都有一些比较特别的阅历的关联啊。真正呢我们在修菩提心的时候是要修到众生平等啊，就是说怨跟亲呢都只是过去的某些业力的暂时的一种展现而已。我们视为怨，如果以今世来讲，怨人怨对的我们讨厌的人，是因为他这一世刚好跟你的因缘在某些利益上的冲突而已。如果是以修菩提心的角度来讲，过去世他也可能真的帮你很多忙，对不对？所以你为什么现在我们现在讲这一世的，我已经不再讲那些无形的那些怨亲债主就是说如果你在讲这一世的你真的你讨厌的人，这些人是真的是因为你把他当成讨厌的人才变成讨厌的人，你讨厌的人能不能变成跟你很亲近的人？可以啊，这是我们修行佛法的目的，就是在达到这个啊，对不对？那你亲近的人你就想要特别好，你讨厌的人你就是觉得你都不要见，对不对？所以这种就是一种对于所谓众生的那种平等心啊，舍心啊，平等舍的心，产生一种这种已经没有办法维持一个平等心嘛，对不对？可是因为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维持平等心，因为我们都只是从当下的角度去看啊，你现在既有的状况去看啊，如果说按这个菩提心修菩提心的方法，现在的这个讨厌你的人过去生可能帮助你很多，只是你不了解，对不对？甚至我们在用修菩提心的概念，比如说我这一阵子帮爸妈这个最近的一本新书天下出的天下杂志出的这个真爱无限那我帮他这个校订跟写导读那这里面就是真爱无限是在讲这个怎么去修这个菩提心，特别是在藏传佛教里面阿提峡尊者所传下来的这个七字因果的这种修法那七字因果的第一个就是说视众生如母一切众生过去世都曾经当过你的母亲那这个这样的一个想法怎么能够正常因为你过去世是无数的，是无限的，是不可量的，对不对？你每一次的生命都需要一个母亲，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过去世是无数的，那你就有无数个母亲。那既然过去的众生都曾经当过你的母亲，众生在过去世都曾经当过你的母亲，现在你只是刚好他跟你的关系不是你的母亲，所以你会这个不知，你会只以现在的利益关系去认识他，去考量他。所以也因为以现在的利益关系，我们才有一种亲疏的分野，才有一个讨厌或喜爱的分野，对不对？所以如果说你要成佛，第一个就是要度一切众生，你要度的不是你的亲人而已，你是所有的众生都要度的，对不对？那你只要有那个不平等的比较亲近的或比较疏远的那种分别心那你就没有办法，你想要度的就是度你喜欢的人而已，那不是构成成佛的条件哦。成佛发菩提心的定义是为了度脱一切众生出离轮回之苦，甚至成佛，你愿意成佛，对不对？你不能舍其中之一个众生， 都是要度的。好，所以这时候我们在讲怨亲的时候，好，是说因为我们这一世好很这个有限的经验、有限的关系里面去做这种分别，那也因为我们有限的经验、有限的关系，而且是在自己生存以自我为主的利害关系里面，我们去判断什么是我们的讨厌的人，跟我们伤害的人，我们怨嘛，对不对？什么是我们要亲近的人？好，这时候呢，好，我们啊没有办法，好，同样的看到每个众生都想要离苦得乐，对不对？因为是以自己的离苦得乐、自己的乐、自己的这个利益为主去，好，去这样子的一个看待一切众生啊。这时候，好，他跟你的关系，好，就没有办法，好，转变成是啊一个就是说要走向这个解脱，走向那个哈、哦、把过去的业哈、哦、这些恶业都消弭的哈、哦、都是彼此没有那种所谓的，因为过去的业就是那些贪爱的关系嘛，贪染的关系，把那个贪染的感觉都没有，就是哈、哦、能够变成就是说啊以一个最平和或是相互帮助的那种形态哈、哦、去看待哈、哦，那所以呢，这个才造成哈、哦、我们遇到怨我们不讨厌的人的时候，我们还是用憎恨心去对待，对不对？我们遇到我们特别爱的人呢，我们就用贪婪心去对待。好、哦，那你对在对厌在对亲都各自有怨恨或是贪婪的心的时候，还是在造作恶业。好、哦，这些恶业哈、哦，其实还是在造作业力啦。好、哦，当你对贪婪对这个怨恨的人，你是造作恶业，因为你要报复嘛，对不对？好、哦，对于你这个喜欢的人，你是一种贪爱，你当然尽量的帮忙他，想要爱他，可是他你爱的人不见得都会哈。哦，完全认为你爱他是对他是好的，他能够完全接受的。所以这个总是我们在这个我们说的一种有漏的、有染的，一种贪染的，那就是不净的、不清净的这些行为啊。那这些东西才又在我们这一世里面，我们又这个继续的造作的这些业力啊，这些业力才让我们在这个轮回的时候，哈，因为业力的关系，那个业力就是作用力嘛，是一个实质的作用力嘛，对不对？这个作用力是地球有万有引力啊，哈，有重力，对不对？人跟人的关系是业力，哈，因为我们过去生里面，因为有这么多的记忆都存在我们的这个意识的深层，好，所以你跟这个人见面的时候，你也说不出来的，为什么？好，你就是对他有一种感受。对不对？这些感受就是从过去世的这些业力哈、哦、所带来的这种你自己无法解释的一种习惯性的习气的一种所谓的哦一种自然反应，对不对？就是这些东西的作用哈、哦，才使我们哈、哦、生命里面有所谓的这种哈、哦、怨憎哈、哦、怨憎会哈、哦、爱哈、哦、别离，你爱的人你确实没有办法哈、哦、这个哈。哦常常哈、哦，这个跟你在身边，却要忍受别离之苦，对不对？哈、哦，怨憎的人哈、哦，你就会怨憎会，就是说你就会产生那种很不愉快，你讨厌的人就产生那种很不愉快的心。明明你不讨厌的人，你不要希望跟他，希望不要跟他见面，你反而就是常常要在你眼前出现呐、啊，对不对？好、哦，像这些事情啊、哦，就是说是我们生活里面认为是苦，好、哦，这个苦，这种心态的苦。就是生命存有的基本事实，这个事实好、哦、是你无法拒绝的，但是呢它是可以解脱的，好、哦、可以超越的，那你就要了解这个苦的来源是什么，对不对？那我们这个苦的来源，我们过去在讲这个波尔心经的时候，我一直在讲所有的苦都是一种感受，好、哦、其实苦是感受，是经过判断的，你才把它归类为苦受，最原始的感受就是那个感受的内容而已，是你用意识去判断这是苦受、乐受，或是不苦不乐受，这当然是三种是最基本的分法，那它可以在这个更详细的苦受又分成几种，对不对？程度啊、内容等等，对不对？但是所有的感受如果只是神经的传导的那些东西是不叫苦受的。苦，什么叫苦？ 是你不欲的，你不要的，你觉得很烦的，你很不喜欢的，才叫苦。苦是一种抽象的标准，对不对？就特定的一件事，对某人是苦，对某人，对另外人是乐，有没有？这个生活中太多了，是不是？好，那你的怨憎会苦，好，是因为是你对他产生怨的判断，好，你把他当成是敌人，当成你不喜欢的人，因为他是你不喜欢的人，你看了他就很讨厌，对不对？那你这一生中过去讨厌的人有没有变成你爱的人？好，有啊，这个常常反复啊，我们的女朋友跟夫妻啊，亲子的关系不就不断的在这里面反复吗？所以哪有一个绝对的你的怨的对象，并不是对象决定你的感受，是因为你内在认定的对象是什么，而因为你认定的他是什么之后，你由于内心的认定产生的那些感受，对不对？同样一个人呢，哦，以前谈恋爱的时候要好的不得了，哦，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对不对？吵架的时候，对不对？哦，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对不对？哦，就可以把我们人性中最强烈的、最爆炸的，对不对？最不堪的，噗，给对方啊，是不是？那还不是同一个人？你爱他的时候，你要给他你最好的，对不对？那你同样一个人，你怎么能够说，哦，是因为是某人特定是你的敌人，或是你讨厌的人，才让你产生讨厌的感觉？而他被讨厌是由于是他的关系，不是你的关系。明明同样一个人，哦，他可以给你有两种不同的感受，那是谁造成这种感受？都是自己啊。那自己会造成这种感受，就是我讲的分别心啊，对不对？你分别啊，你为什么要产生分别？你有你要的，有你不要的。好，你依你自己的喜好选定你要的，好，你依自己的偏好选定你不要的。好，那为什么我们自己会有我喜欢的，我不喜欢的，会有喜欢的跟讨厌？因为我们自身的生命，好，我们以为有一个实体的存在叫我，对不对？我前六七次在讲般若的时候就一直在讲这个，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讲到八苦，哦，怨憎会爱别离的这些东西，哦，那都是你内心，哦，对于外境的判断之后，因为你把它归注于那个外境的范畴的，好，所以他呢，因为你把它归注于那个样子，比如说是敌人的范畴、讨厌人的范畴，你产生的苦受是因为你把它归注于那个范畴，并不是因为那个人本身，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才在讲过去的冤亲债主，这一世的种种的，不管是朋友或敌人，这些的业缘都是无自性，都是空性的。为什么？因为都是由你自己主观去认定的，对不对？好，你今天只要改变对待他的看法，你把他换入不同的范畴，比如说他原本是一个讨厌的人，现在变成比较不讨厌的人，对不对？好，我们在修心的时候修的就是这样啊。好，怎么样让他原本变成很讨厌的人变成不讨厌的人？你就必须要设想说他有哪些让你喜欢的，你要给他增加哪些让你喜欢的来平衡呢，来慢慢减少那个被你讨厌的那种100%的程度啊，对不对？哦，那这时候呢，你就是要从你自己原本没有想到的观点去想，对不对？我们习惯的想法是这一世啊，那如果所有的事情都用这一世去思考，那这世界不能转动了。嗯，所谓我讲这个世界不能转动，就是它被固着了。好，你这一生遇到很多事情，你基本上成为谁的小孩， 不能改变。好，谁会哪一个国家的国民不能改变，对不对？好，你存在哪个社会文化的系统里面不能改变，对不对？这一生生活的内容如果是具体的，就是表示它的条件就是具体的。可是条件是具体的，不表示条件不能改变，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些条件具体的以后，好，我们并不了解这些条件形成的更多的背后的条件，所以把它才当成不可改变。比如说其中的一个条件，这一世之前的前世呢，这当然呢也是今生的条件，是因为有前世啊，对不对？那你从前世的角度去想，这个人现在你觉得很讨厌是你的敌人，可是他前世对你怎么样你也不能确定，这是第一个，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他前世就一直对你不好？好，我们就用这一世的例子去推理，这一世过去跟你吵架的人后来就变成很要好的人，发生过啊。我们对于前世的推理不是毫无根据的推理啊，要从我们既有的经验去推理，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毫无根据去推理，那有什么好推理的？推理是以有已知推未知。好，那已知的部分就是说，我们这一生有的经验里面，就已经有很多的经验是，原本你讨厌的人，后来关系跟你改变，变成是好朋友的。变成好朋友的，也因为后来很多可能事业或是其他的关系变成是仇敌的。所以，但是我刚才讲了，是朋友是仇敌，完全是我们自己内心主观的认识下的判断，对不对？并不是由于那个对象本身好像有一个不变的特质，他是你的朋友就是永远是你的朋友，好，他是你的敌人就永远是你的敌人。那你要从这个经验去类推，这个人现在你看不出来这一辈子他有可能会对你做什么好事，所以你就很难去产生对他把他放入一个另外一个范畴，对不对？这时候呢，我们用的这种推理啊，是说过去式，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是像这样这一辈子跟你有很敌对的关系，对不对？这第一个你不能确定。好，第二个，我们其实刚才那个想法是很，但是这个想法是不容易建立的，概念上大家都懂，好，可是你能够这样的正确的去认为，这很难。好，就是说过去是他曾经当过你的母亲，这很难哦。一只蚂蚁，好，我现在讲真的，一只蚂蚁你能不能把它看作过去是你的母亲？好，我们在这实在是我们的习性，我们在打蚊子的时候怎么会想到它是我们过去式的母亲，对不对？看到一只蚂蚁踩下去没有感觉，怎么会想到它是过去是我们的母亲？可是我们为什么用这个概念去让我们去看待众生？因为母亲是对我们最有恩的，对，我们的生命来自于她。这时候你对母亲，正常的人啊，我说正常的人是会怀抱一种感恩跟想要还补的这个心，是一种爱的关系嘛，对不对？所以你把她当成是你的母亲的时候，你根本不会，你想要做的事情只有是去爱她、帮助她、回报她，你不会想要去伤害她，对不对？所以像这样子，好，过去是所有的众生过去是都当过我的母亲，基本上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这也是一个推理，我必须说这是一个推理。好，但是这个推理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推理有没有可能成立？当然是可以成立，逻辑上绝对可以成立，对不对？问题是这个推理不在于它成不成立，是在你能不能够真切的这样看待，这样感觉。好，我们现在再讲一个例子来讲，佛陀，对不对？好，我老实说，佛陀要度这么多的众生处理轮回之苦，那些众生跟佛陀有什么关系？所以佛陀要去度他，按世间人的角度，对不对？一定要有关系啊，好，你才要去帮助一个人啊。佛陀认识我们吗？不认识啊。可是他那一世，他成佛到现在，他的教法还在帮助我们，对不对？如果他 当初发菩提心的时候，当要发菩提进入菩萨道成为菩萨，好，一步一步修行的时候，没有把我们当成是他前世的母亲，好，是一定要救脱的。我们跟他现在会有这种所谓修行上，好，被他这样指引，好，的这个因缘嘛。所以这个想法，一只蚂蚁，一只蚊子，是我们前世的母亲，逻辑上一点都要证明没有问题。好，问题在我们的心有没有那个心量，好，有没有那个认识的能力去破除我们自我对自己的爱执，对不对？如果你，我们跟圣人，我常讲最大的差别绝对不是外在的这些色身，是心事，心事的内容，心的量。我们跟他最大的差别也不是神通，是意识的不同，认识的不同。他活在，这些圣人活在一个纯粹的、绝对的、超越的那样子一种意识的状态。我们是活在固着在我们生活世界的那些实有的具体的斤斤计较的利害关系里面，对不对？这些具体的斤斤计较都是以自我我执为自我为中心发展出来的人际观、生活观、世界观。那我们是怎么在生活的？是依据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是依据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认识、我们的意识内容在生活，是不是？那所以啊，我其实这样的引申是在说明佛法它作为一个人或是众生可以从轮回超越轮回的方法，有没有？我上次就在讲这个概念，对不对？就是要先了解你自身所处的这些因缘条件，它这个因果，这些业缘所形成在你身上的这个具体的这个生活世界的这些规则、这些限制是什么，这些条件构成你现在生命的基础，也构成你现在生命的限制。那么过程限制的部分是在哪里？是在于我们对它的认识是表层的而已。为什么是表层？因为只从我们自己的观念、有限的观念去看，所以我们当然认为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你看我们的想法是不是都是这样？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认识这些生活里面的这些事实背后有一个更深的真实。这些更深的真实就是以前我在讲般若时候的圣义地里面的那些无自性的那些因为了解万法的无自性，这些既有的条件种种构成的无自性，了解那因果关系以后，他可以用一个对一个他可以站在一个最善念的的这个基础上，把所有这些我们生活的条件给他转化成最美好的，最能够这个让这里面的人能够不断的超越、不断成长的那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造成那样的一个新的条件。那因为这个部分是真正的修行我必须要说，就是时时刻刻在你的这种认识里面，你是要被它束缚还是要超越，对不对？我因为这几天我在写那个有关那个几个台湾佛教学者的一些学术论文的评介我今天刚好写到一篇在讲中阿巴大师，这个已经很深的了在帕桑吉嘎应成派里面这个在讲说我们的语言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如果说世间人在沟通，对不对？就是说都是要靠语言嘛对不对？那这些语言它有没有共相 我们两个要沟通讨论，有没有共，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我们在语言上认识的这个，对这个语言有共同的定义，共同的了解，才有可能沟通，对不对？可是这样子的语言有没有共相，或是语言有没有自信，这个问题，在这个秩序派里面认为必须要成立了，否则在讨论的双方根本就是各自说各自的，本来就是说各自是各自的，对不对？本来就是这样子。可是这个各自为什么各自说各自的？就经验而言，每个人都是个体的，可是因为我们使用的语言，这个语言是一个共有的机制，共同都承认的，所以我们就以为我们的语言代表了我们的经验，别人透过我们的语言，用他的语言，也认为这个语言是他使用的语言，也可以代表他的经验，所以两个不同的经验，不同人，对不对，的生命经验怎么沟通呢？是因为有一个共通的语言作为媒介，我讲的这句话的时候，我使用的这句话，这个语言的意义虽然是我内在我自己思维的时候是别人根本都不知道的，可是我用这个语言作为我的思想的媒介，这个是语言又是共有的，你听了以后，你就你对这个语言，我对这个也共同了解，你去解释我这个语言代表的意义，所以去了解我的想法是什么，对不对？这是我们在讲语言的这个作为共同的媒介，沟通的媒介的一个功能。可是这样子的语言有志向，是不是有志向，有自信，有他自己特定的特征，或是有他的自信？中二八提了一点，就是说认为没有，这是我今天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突然又有一个惊醒，就是在讲我们对空性的了解的程度。他说没有，为什么？因为你所要讲出来的一个话，这些语言所表述的这些内容，如果是要正确的，是所谓要正确的，必须你对这个你认识的这个对象有一个所谓的正，你第一个你认识的根，你的根呢，你的五根加或是加六根必须要是健全，这个健全的是没有迷乱的，也就是正确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对象本身也必须要就是说是有一个好像这个确确实在的一个所缘境，就是所缘境跟境本身两个都要是正确的，这时候你才能说它是这个正确的，对不对？我们平常都是这样，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如果站在世俗地，这是可以的，对不对？我们世间人都是这样在沟通，对不对？可是我们以前讲的空性，我们如果没有证悟过圣义地，没有证悟过圣义地，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理，对不对？这时候的世俗地跟圣义地的关系是什么？是不了解的，对不对？这时候再反过来，既然不了解圣义地，我们的事是清明的、正确的事，还是迷乱的？对不对？如果我们的事本身是迷乱的事，迷乱的事是着你所谓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一个对境，是你的事去执取这个对境，透过语言去表达出来的，他必须要透过这个事的认知，他才能够去呈现，用语言去呈现这个对境。如果这个事本身是迷乱的，你表达的境会是真实的吗？我今天又刚好读到一篇文章的时候， 这个哈、哦，又吓，不是吓了一跳，没有吓了一跳哈、哦，就是说哈、哦，又再次的发现，就是说对哈、哦，其实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真正从这个圣义的角度来讲，哈、哦，所有未入圣道的圣人，也许科学所讲的种种的，日常生活所讲的种种的这些真实，都只是在世俗层次，不是世俗地哦，世俗层次的一个大家共同接受的那些啊、哦、约定的事实想法而已。所以这是对的，我们认知的事物本身啊、哦、是我们自己意识的表现，因为我们的认知是我们的根去这个取得那个境，那个境在我们的视显现了一个相。我们的视本身如果不是清明的，是迷乱的，我们显现的视，我们的视是迷乱的，我们视所呈现出来的境怎么会是不迷乱的，怎么不是不迷乱的，对不对？所以这时候你再回过头来啊，我们用语言所要表达的，为什么话平民讲得很清楚啊，都听不到对方真正要讲什么。就语言的层次基本上都是可以沟通清楚的，对不对？可是为什么沟通了两个人，特别已经在吵架的人啊，有情绪的人啊，都觉得讲了这么多你还是听不懂，知道我的意思吗？是因为我们的事本身有问题，我们内在的意识就已经选定好某种的偏好了，就已经有既有的立场了，就已经有执着了。老实说，就根本不是要去听对方要讲什么，就已经有意见、有成见了，有判断了，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事包含我们看到刚才讲到的是亲人，是讨厌的人，对不对？都在我们的事里面，意识里面都做好的一种选择了，都以我们自身迷乱的不平等的心啊、哦、去看待，但是却认为这个看待都是正确的，对不对？好，所以我是今天刚才讲到这个，就是说我后来我今天在写这一段的时候哈，我觉得假如是从中阿爸的角度哈这样去提哈，对于所谓的这个地实啦，我们现在讲那个真地的地真实哈，其实它要有更高的标准。但是如果是地实是真理，不是在这个标准之下，其实可能也不是真理，而是我们自以为是的真理，对不对？好，但是就是说，再说回来，就是说，光认识到我们自身意识，好，基本上还是太迷乱的状况，好，的这一点，其实它又有一种帮助。帮助我们自己去区分不迷乱的意识啊，可能是什么的一个概念啊出来。那么这时候呢，又可以从自身的这些迷乱的经验，啊，这个主观选取啊，这种啊拣选自己喜好的、不喜好的，以为我们自己的所谓的喜好啊是正确的。好、哦、是应该的，这样一个想法，好、哦，再把它加以从无自性的角度，从空性的角度，甚至从认识的正确性、认知活动的正确性的角度，再做反省的时候，哎，我突然觉得对，好、哦，你看，我们对我们自身执着的发现，啊、哦，其实是有这么多的层次，对，从圣义的角度来讲，对。
我现在就从迷乱，我因为有过迷乱，所以我经过了迷乱的认知之后， 我知道那是，就是说我曾经走过迷乱还有不迷乱，听老师这样讲，所以我就是两者相对之后，我不迷乱，我知道我前面那个叫做迷乱。老师
有过不迷乱？没有没有，我刚才没有那样，我刚才你看你这个要现在知道，就是说其实我们一直是迷乱的，
我们一直都是迷乱，
对，
我
们怎么会知道不迷乱，并不是靠自己的经验，好，自身如果是迷乱的，好，就没有办法在自己迷乱的意识里面发现自己是迷乱的。
要的意思是说，所以老师其实你刚刚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世俗谛，所以老师把世俗谛的定义定得很严苛了，因为刚刚老师讲的，如果说因为我们一直用我们迷乱的视去判断这种我认为是世俗谛，事实上它不得称为世俗谛，
它只是世俗的，他还不到地的，对对。
所以老师把地做了一个比较严格的。
对对对对对。对。
那您把这个做了很严格的定义的话，那其实老师说你的源头是来自于宗喀巴大师他的这样子。那老师就像刚刚说，那怎么样子去到？
对，所以这就是重点哦。我现在要讲哈、哦，因为如果我们都是在迷乱的意识之中。我们怎么样子好、哦、这个知道是不迷乱好、哦、知道不迷乱，其实你是必须要透过别人的经验好、哦、透过一个跟你迷乱经验不一样的那个经验好、哦、先有一个对照，对不对？那这个东西是什么？比如说诸佛菩萨、哦、这些伟大的论师所写下来的这些著作，从这些著作里面所拓发的义、哦、这些文字背后的义理，那些义理所呈现出来的那种境界、哦、这个境界呢，透过理自身，义理自身、哦、能够是证明自我的、哦、一个、哦、这个一致性，这个真理的一致性的部分，好，就是说这个等一下我先把这个讲完，先这个境界的哈、哦、这样子的一个对照的，要作为一个你发现自己迷乱好、哦、的第一步。在这个东西成立之后，作为这样子的一个不迷乱的境界的认识好、哦、你为什么会认为它是不迷乱的好、哦，这还是要经过你，第一个你要有先有所谓的不迷乱的境，你认识到，但是你要能够认识到了以后，怎么能够判断它是不迷乱的？还是要透过那个不迷乱境，你的了解里面，你还是要反观回来自己的经验，你的经验的迷乱，并不是所有的状态完全都是迷乱的，你还是会有一些不迷乱的状况。好，只是这些不迷乱的状况，它其实是不被认识，不刻意的被认识，不刻意的被了解。好，它只是在你生活里面的某一部分，好，作为跟其他迷乱的东西混杂在一起，好，混杂在一起之后，好，是以一个总体生活的迷乱的事，好，去渗透了。那些某些不迷乱的状况，什么叫做某些不迷乱的状况？在你日常生活里面，好、哦，你的心，好、哦，在于比较没有情绪所掩盖的状况，好、哦，对不对？你如果说，比如说专注的状况，对不对？你在做一些如理思维的时候，好、哦、的状况，对不对？这个原本在你生活里面是混杂的，只是它也许10%。但是因为你不知道这10%跟不迷乱的10%跟其他迷乱的90%、哦、是两种不同的性质、哦、所以、哦、你把它总体就被把它这个混合成一个、哦、所谓的这个好像我们世俗的生活的状况，对不对？有我执的、哦、的那种状况。现在我在想、哦、透过因为一个不迷乱的、哦、这个境界、哦、圣人所证的这个圣境、哦、的境界的开展，而且把这个迷乱不迷乱的两种境界 这个性质清楚的啊界定之后，去说明更进一步去，又能够解释这样一个不迷乱境界的因果关系。好，透过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不迷乱境界的因果的关系，如何从迷乱能够走向不迷乱的，好，这样子一个解释跟说明，而让你好能够就是说从你的经验里面证明不迷乱的好那种状态的确是接近真谛的状况，真实的状况。好，你必须要经过这个过程。好，这时候你去肯定，好，这些不迷乱的状况是啊，相对你迷乱的状况，好，是更这个有效的，更一致的，更放之四海皆准的，好，更是具有一些所谓的我们讲啊普遍性，好，或是本质性，好，的那种特质的，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好，你才能够说慢慢发现那个不迷乱，好，的那个状态，好，是可以跟你迷乱的状态慢慢能够分别出来，好，分化出来，好，而在你迷乱的原本 10% 到跟 90% 的这个比例里面，你一开始不做刻意的这种鉴别啊、分别啊，跟自我的这种哦状态的检视里面，你能够做出这个检视之后，你对你自身的哈、哦、这样子的一个意识的一种观察，越来越迈向就是说往这个不迷乱的哈、哦、条件，以这个努力的刻意的去增加。把会造成迷乱的条件，哈，这个刻意的哈减少排除，哈，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哈，你清楚的知道你生活世界里面，你可以更清楚的感知判断自己当下的心态或是意识的状态是迷乱还是不迷乱，哈，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慢慢，哈，你对于这个迷乱跟不迷乱的状态，有一个更清明的，更这个有效的一种判断，以及透过这种有效的判断，因为你让清明的不迷乱状态的意识越来越增长，就像那的比例越来越增强的时候，迷乱的状况越来越少的时候，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不迷乱的一个状态，就可以慢慢这个透过一个增长的过程里面，对于不迷乱的状态又有更清楚的一个更完整的一个认识，我想它是需要像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你看，这就是一个过程，刚才我在讲这些东西就是一个过程，对空性的认识也是这个过程，之前你也不认识空性啊，对不对？之前你也不认识空性背后的般若的这些因果的关系，好，这些要修行道上要这个种种的对治是什么，好，当行是什么，对不对？你我们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可是问题在于迷乱跟不迷乱，不迷乱的东西跟迷乱的东西是我们内心，我觉得其实我最近有在想，意识本身一定有能力去分辨，这根本的意识有一个分辨能力，是什么是迷乱，什么是不迷乱的。只是迷乱跟不迷乱的这个可以分辨的这个能力，是每个我想我们在每个众生都有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里面，是这样的能力是必须要被这个学习教育那样的潜在的能力才能增长的。好，因为迷乱跟不迷乱的意识的判断的能力大家都是有的，可是要怎么样子从迷乱的意识进入不迷乱的意识，好，光是那个有能力判断什么是迷乱跟不迷乱的状态本身的这个基本的能力，是没有办法就让你能够进入迷乱，进入这个由迷乱进入不迷乱。好，这个例子很多，大家都希望自己没有烦恼，对不对？大家都希望有清明的心，对不对？大家在身心清安的时候都知道那是清安， 好，在烦扰的时候都知道那是烦扰，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差别是在于，好，我们的自信，不要讲自信，我们的意识里面有这种所谓的自动的，有一种本有的能力去判断那些清明的，好，这个好的状态，这一点好，是我觉得同时好也是存在在我们这基本的意识能力里面。所以当我们在读般若的思想，在读空中观的东西，在读空性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读到它，我们会觉得那是真理，纵使这些真理并不是我们完全在概念上都得以能够了解，彻底的了解跟证明了，或是说我们在已经实证了齁那样子的齁一个所谓的空性的真理。可是当我们听到比如说空性的教说的时候，这些教法的时候，我们的意识是就有一种倾向，是可以正知齁这样一个空性的教的这个教法，这样的一个境界是属于一种跟相对我们日常生活的那种意识里面是一种更高的更恒久的，是最胜的最好的最究竟的一种存有，对不对？那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就像我看到中华八大师在讲这一点的时候，诶，我也不可能有所另外的一种产生一种新的诶觉知，说诶这又是一个更深的更基础的一种所谓对意识自身，由于意识自身如何去判断自身在自己既有的意识里面，如何去判断自己既有的意识是迷乱的跟不迷乱的的那样的一个能力。如果我们的意识只是为自己意识的内容所完全决定，也就是说它没有一种超越性，那么其实我们修行就不成为可能，对不对？那我们知道自己日常的世俗的那种状态是一种迷乱的意识，其实意味着我常常讲逻辑上就是这样子而已，不迷乱的状态是存在的。那迷乱的状态的特征，我们自己因为都在迷乱的状态是比较可以认识的，对不对？不迷乱的特征就是没有那些迷乱的特征，就这样而已，定义上就是这样，真的啊。可是那些不迷乱的状态是没有这些迷乱的特征，是必须要我们先了解迷乱的特征是什么之后，试图的让这些迷乱的特征不见，对不对？可是如何让这些迷乱的特征不见呢？我们在讲好，迷乱的意识有两种，好，我们现在就先把它分成两种，好，一种是你的认识的主体根有问题，好，一个是境有问题，也对境啊，对境不容易被清楚的认识，对不对？根有问题的状态，我们的根啊，就是自己的根有问题的状态，除了天生的这个除了天生的这些所谓的缺陷之外，其实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在根本身它的能力的有限。根比如说我们的一根如果是被烦恼侵害，对不对？在强大的情绪爱憎的情绪之中，跟不在爱憎的情绪之中，认识的能力清明度就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现在不要管那先天缺陷的，那是已经是另外一个范围的东西，对不对？好，那么这些在爱憎情绪跟不在爱憎情绪的状态的分别，日常生活里面有没有？有，其实是有这两种类型的，但是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不思维，因为日常生活就是一种经验的总和而已，对不对？ 你日常生活是不思维的，不思考的。但你如果你现在冷静下来哦，你现在冷静下来，纯粹做思考的动作，要去理解这两种有情绪的跟没有情绪的认识状态，好，这时候你的所缘境变成是思维的东西，思维的目的是要求它的真理，好，这时候的思维就开始走入一个随顺正义，正义随顺那个真理，因为你的对境是真理，所以我刚刚讲第二种，你的对境如果是爱染的，好，跟不是爱染的，好，你的意识，好，也会影响你意识的状态。如果你的对境是要是对境是清明的、纯净的真理，对不对？圣意的东西，圣意地的东西的时候，重视你的根是一开始是不清明的，可是因为由于对境本身是清明的、是圣意的、是精确的，你的意识是你的根去直取那个对境成为你的事的内容，跟着那个对境的性质会回来转变你的根，对不对？你拜佛的时候，你在共修跟一群哈、哦、这个师兄共修的时候，你进佛寺清净的时候，跟你在家里的时候，对不对？那个对境不同，内心产生的不同，好、哦，产生呈现的事的不同。然后我们现在都讲的就是这基本的原理哦，我要从这种认识的角度好、哦、来讲，因为我想我今天其实就要讲一个最，我想已经接近了，我们这次讲完以后要再讲一次就要结束了哈、哦。但是呢，我今天要再讲这个东西，就是说，好、哦，所以你的对境是什么，就变成很重要。你的对境，如果按我们《仙光专论》讲，你要成佛，你的对境应该是什么？佛的境界，对不对？如果其实这密宗的原理就是这个样子而已啦，啊、哦，你观想的对象